第16集第5章唤醒巨人，养老金打破沉默。1977年，我和同事兰迪·巴伯开始讨论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人和中小企业的困境。我们近距离观察到，公司和整个行业大量涌入南方，这对内陆城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的工人阶级社区造成巨大破坏。我们也痛苦地意识到，美国商业从主街到华尔街的巨大转变，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得其忠诚度和纽带不再局限于美国，他们的利益、影响力和参与现在遍布全球各地。我们开始寻找可以指导以后工作的线索，围绕建设更开放、更民主的经济进行全国性的深度对话。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想法和主题是帮助处于美国创造力中心的中小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内陆城市恢复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这些年来，我们与地方和全国的劳工领袖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担心华尔街剥夺工人的权利。巴伯接触了许多劳工领袖和学者，针对愈演愈烈的可能改变美国和世界各地经济和政治动态的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把这些零碎的研究结果整合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变化。根据几个月的对话成果，我们在一年后出版了文如其名的合著《北方的再次崛起：20世纪80年代的养老金、政治和权力》。我们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包括：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曾经使东北部和中西部16个州成为世界经济引擎的工业，很快就会将它们抛弃。其次，随着企业和整个行业在反工会的工作权利法管辖的南部和西部各州寻找新的机会，美国劳工运动在这些地区的地位日益下降，这绝非小事，因为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生活和工作的工会会员占全体劳动力的60%，而南方只占15%。在南方建立工会的努力不断遭到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以及当地政治机构和商会的反工会情绪的抵制，南方企业成功建立工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处处受阻的劳工组织发现招募工具所剩无几。应当如何解决当下的困境？我们认为美国工会领导人需要从沉睡中觉醒，正视可能是强大的、充满希望的全新现状。当他们昏昏沉沉不理世事时，数百万公司体制工人的部分周薪已经通过集体谈判合同以养老基金的形式延期发放，退休后才可提取。世界各地的国家、省、市一直效仿美国，为公务员和私企工人建立类似的养老基金账户。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养老基金是一种新的财富形式，在过去30年中逐渐形成，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私有资金池。现有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养老基金目前持有美国公司20%到25%的股权和40%的债券，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投资资本来源。今天，超过2000亿美元的养老基金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16个州1900万工会成员和公务员基金的递延储蓄。如果这还不足以撼动劳工运动和华尔街，我们最后会对美国劳工运动的领导层及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层提出严厉的控诉。多年来，工会和各州一直把这个强大的资金池的控制权托付给金融机构，而银行反手利用这些资本，将就业和生产转移到南方和海外，从而削弱了劳工组织和美国北方的经济。换言之，银行和金融界过去投给美国大企业的资金，是数百万北方工会工人的递延工资， 而这些大企业反手抛弃了工会工人，迁往受制于工作权利法的南方各州。数百万计工会工人的储蓄喂养的却是明文规定剥夺这些工人工作岗位的企业，但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我和兰迪直接向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各州、各市以及当地工会和全国工会抛出一个问题：这些工会工人是继续让别人用自己的钱反对自己，还是主张直接控制这些钱来挽救自己的工作和社区？尽管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更务实、更具战略意义，但其背后是一个自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还问到，生产资料应该由谁控制？这个问题现在尤为突出，因为金融界和全球企业正利用工会工人养老金形式的递延储蓄转移到南方，甚至在世界各地开设业务，使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劳动力陷入贫穷，让各地工人和社区相互竞争，从而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并在环境标准宽松或压根不存在的社区中建厂。在这些地方，对于厂里工作条件的检查，即使有也是少之又少。北方的再次崛起迅速引起反响，其读者既有地方的和全国的数万劳工领袖和普通工会工作者，也有金融界的领袖和财富500强公司的高管，他们都在这场庞大养老金资金池的控制权争夺战中存在利害关系。尽管过去40年中，这本书因为激发了社会责任投资运动而被广泛引用，备受赞誉，但是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世界各个国家、城市和工会是否有效地控制了决定资本主义体系市场方向的数万亿美元的养老基金？还是这些努力在没有攫取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以渐进的方式从边缘处一点点地削弱权力，以获得少许让步？该书出版20年后的1998年，时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财务部长、现任主席的理查德·特拉姆卡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全国部长会议上，邀请我和兰迪对已经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我们表现得谦逊有礼，但并不热情。这里我要补充一点，特拉姆卡是该书主题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他表示，劳工运动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利用养老基金和制定资本战略，防止我们的钱成为伤害我们自己的利刃。加州州立大学组织行为与环境的助理教授理查德·马伦斯2004年在《商业伦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等待北方崛起，美国经过一代工会金融活动家的努力后重温巴伯和里夫金。文章围绕我们的论点和行动呼吁的成功与失败进行了更慎重、更严密的分析和批判。他在文中写道，一代人以前，两位社区活动家兰迪·巴伯和杰里米·里夫金在北方的再次崛起1978年中提出了美国劳工运动的新方向。该书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劳工组织经历的政治和组织挫折。20年来，劳工组织的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连续下降，改革劳动法的共同努力令人沮丧地以失败告终。他们发现公众和工会控制的养老金计划迅速积累的财富出现反趋势，而且来势凶猛。因此，劳工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利用这些资本，既将其作为一种工具，为新的工会工作创造投资，也作为一种武器，打击顽固的企业管理。马伦斯接着说道，许多美国工会及其领导者都对我们的分析和愿景表示赞同，并在10年间与新成立的社会责任投资组织并肩工作，日常参与各种形式的金融活动。相信再过10年，为工会工作的投资人将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和骄人成绩。股东决议所涉及的以前公司高层秘而不宣的话题成倍增加，迫使其实施管理改革。有些股东决议的主题是反对高管拿高得吓人的薪酬，而工人则被匆忙解雇，工资停滞不前， 其他一些决议则重点关注狄更斯所说的血汗工厂，主要在亚洲，认为他们玷污了企业的公众形象，损害了股东的利益。马伦斯2007年的文章还总结道，尽管公司养老基金在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和股东价值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对美国企业进行监管的过程中，这一新的监督角色已经制度化。劳工的股东行动主义很可能仍然是一种战术武器，尽管是一种可能有用的神秘武器，只能用于与企业管理层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中和传播不满情绪。至于我们关于全世界工人应该代表他们的工作场所、社区和家庭决定全球养老金资金池如何投资的设想，马伦斯认为，证据表明这个设想至少在2007年不可能实现。他隐约地暗示，充其量是陪审团还在考虑。从理论到实践，革命开始。这一次，各市、州、国家各级公共养老基金带头，越过股东决议，控制和指导自己在经济脱碳方面的巨额投资。随着政府和公务员工会开始将公共养老金撤出化石燃料及相关产业，重新投入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和能源效率计划，一场全球性运动已经扎根。在美国，这场革命始于高校，学生们向学校董事会请愿，要求撤资另投。350.org 是美国领先的环保活动组织之一，负责人比尔·麦基本在扩大运动规模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起初，只有少数几个分散的小城市，主要是大学城，改变了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向，这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但是不久，投资的涓涓细流开始聚成小溪，现在即将成为洪水。世界各地的大型城市已经挺身而出，加入队伍。华盛顿特区、哥本哈根、墨尔本、巴黎、旧金山、悉尼、西雅图、斯德哥尔摩、明尼阿波利斯、柏林和开普敦等赫然在列。时至今日，各大洲已经有150个城市和地区采取措施，将公共养老基金撤出旧的化石燃料能源产业，投向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零排放建筑改造。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当时纽约和伦敦都对谈判施加了影响。1月10日，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和公共养老基金受托人宣布，他们决定在2023年之前完全放弃化石燃料，一举将美国领头城市定位为全球向绿色新政社会转型的旗舰城市。纽约市的公务员养老基金共代表 71.5 万名成员、退休人员及受益人，资金总额为1940亿美元。纽约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撤资的决定既是道德决定，也是经济决定。他严肃地告诉纽约同胞，纽约市为子孙后代挺身而出，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养老基金撤出化石燃料的大城市。同时，我们正把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直接指向化石燃料公司，他们明知自己的影响力，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故意误导公众。比尔·德·布拉西奥还提醒纽约市民和美国其他地区的人，2012年10月，飓风桑迪正面袭击纽约5个街区，造成44人死亡，190多亿美元的财产和基础设施损失及经济活动损失。全世界人民惊恐地看着电视直播洪水在马路上奔腾，冲破窗户，涌入百货公司，冲向地铁。随着海平面上升，风暴和飓风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增加，纽约成为遭受危害最大的世界级城市之一。纽约市民开始提出质疑，到21世纪下半叶，纽约部分地区是否会被永久淹没？随着时间的推移，纽约面临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可能无法估量。市长表示，撤资的决定也是出于确保纽约经济稳定和未来的经济考虑。市长办公室估计，对化石燃料行业的投资占比为 3%， 总计约50亿美元。撤出的资金 将分配到整个城市的养老金投资中，重点寻找可再生能源、现有建筑改造和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机会。撤资是更大规模的脱碳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被称为一个纽约，给一个强大公正的城市规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比2005年减少 80%， 达到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标准。伦敦市长萨迪克·汗也宣布了撤出投入碳基能源的70万英镑和 90.3 万美元公共养老基金的计划。市长表示，伦敦养老金投资组合很快就会断绝与化石燃料行业的最后关系，完全撤出化石燃料投资。伦敦还启动了市长能源效率基金，投资5亿英镑和 6.45 亿美元，用于实现该市社会住房、大学、图书馆、医院和博物馆的绿色化。两位市长在《卫报》联合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示，我们认为机构终止向开采化石燃料直接导致气候变化的企业投资，可以传递出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方案才是未来的强烈信号。